大家好，我是蛋比，
我是哈哈。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电影是《鹰眼》。
嗯，
虽然这个
电视剧
啊，电视剧 对,、
嗯、对, 对
虽然这个电视剧已经其实完播了一段时间了，
对对对
啊，但是呢，我们就一直没有讲。
啊，
主要是也是因为蛋比就是工作非常的繁忙，看六集电视剧实在是负荷太大了。
大毛蛋。嗯，
但是不得不说啊，这个鹰眼也是我在漫威体系里边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当然这个有点爱屋及乌 啊，也是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鹰眼这个演员。
金病嘛，
金病是角色。
你不是说非常喜欢的角色，
非常喜欢的演员，所以爱屋及乌，就是这里边演鹰眼的这个杰瑞米雷纳
，
对，
嗯，
因为他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感觉是个喜剧人的那个人，是吧？
啊，对。
但是演鹰眼的时候呢，也特别酷，而且他其实还演过一部《谍影重重》
啊，对，
嗯，对，
是是是，那一部是主角呢。
那当然了，那肯定是主角啊。
但是没有接住，说实在的。
他要是跟原来的主角比，
嗯，
那当然还是
差一点。就是大家演完之后，大家说还是达蒙好，我们要达蒙，
啊，
然后后来就没了，
啊，就
后来达蒙又回来了，
就没有然后了。但是我还是挺喜欢这个演员，
嗯，啊，对，我也很喜欢，
嗯，
就是他长得特别面善，你发现没有？就是他长得就是特别有亲和感，你一看到就觉得挺舒服。这个人，
对，就即使随着岁月的增长，
嗯，
他面部有一些些的下垂，尤其这一次。
嗯，
就是看着特别明显，就有一些些许的下垂，
嗯，
但是看起来还是非常招人喜欢的。
嗯，
对。然后呢，我简单的说一下这次的剧情吧。当然，它既然叫鹰眼嘛，那它肯定讲的是跟鹰眼相关的故事吧。
嗯，
就是鹰眼不是一直都老想退休嘛？
嗯，
鹰眼这个从一上班就开始想下班，
嗯，
从我们刚知道鹰眼的时候，几乎就存在于这么一个节奏吧。大家也都知道，鹰眼是这个。特别早就有老婆有孩子这么一个状态，
啊，对。
这部片呢就设计了是在圣诞节之前，所以鹰眼呢想回家跟家里人一起过圣诞节。但这个时候他遭遇了一个事件，就是他发现有一个人穿着他以前浪人的衣服在外边貌似在行侠仗义。这个人呢就是凯特
毕肖普，
对，毕肖普，这名太难叫，就凯特吧。然后穿着他的衣服在外面貌似在行侠仗义，他就弄明白怎么回事，所以他就找上了这个凯特，然后他们俩踏上了一小段冒险的旅程。
嗯，
但其实在这里边也解决了一些有关于神盾局的一些潜在危机，也帮凯特成为了新的，应该说是新的鹰眼吧。虽然说最后他出来的名字我叫什么不知道，但是他自己现在就说是女鹰眼，女鹰眼
就是叫鹰眼啊。你看他最后一集，就是最后那个最后一个镜头，就是说，说那我应该叫什么？他不是起了一个什么名字？说不行吗？他说那我应该叫什么？然后突然啪一黑屏，上面显示了后看，
就女鹰眼了。
对对
对，
嗯。
然后凯特之所以跟他有这样的一个叫什么 bonding， 就是
连接
连接，哎，
啊，就是为什么对鹰眼有格外的喜爱？
就是当年纽约之战的时候，
对。就是复联一，
他咔一抬头发现，哇，那上面有一个男子在楼角上在射大箭，
射来射去，
射来射去，然后砰一下射出去之后，然后还吊着悠一下又悠到了那个楼下面，
对对对，
然后就特别的帅气，
嗯，
然后所以从此在这个小女孩心上留下了一个位置，她就开始崇拜这个鹰眼，
嗯，
可能就跟我当年是一样的，第一次看到了钢铁侠，砰。落在了沙滩里，不是沙漠里，
啊，
然后从此也有了帮顶，不是，我跟你说，咱们听友特别有意思
啊，
因为最近出了一些关于钢铁侠的新闻嘛，
嗯，
然后我的这个微信经常收到大家通知我的消息，
钢铁侠啥新闻？
告诉我新钢铁侠又来了，给我气。
哦，汤姆克鲁斯是吧？就是传言，传言，这都是传言，嗯，但极有可能，嗯，
因为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一些那个截图的那个，发出的那个叫什么？
你记不记得就是之前那个什么
演员表上就写着吗？
对，之前那个，
啊，
是吗？就是之前那个，咱们有一期节目里边还讲到，就是说原来最早的时候找那个演钢铁侠演员的时候，不是还，好像还找过汤姆克鲁斯，然后被他断然拒绝了，
对对对，
就
是，
是的
，就是被他断然拒绝。但是他现在来呢，
嗯，
倒也无所谓，但只不过就是说他的那个，就看他这次的钢铁侠人设是个什么人设
啊。
他要是走小罗伯·唐尼的那个 我是亿万富翁啊，我是花花公子啊，他还真不大行。
那你他要走什么？
我觉得他的形象还是有点偏正
啊，
嗯，就是他的那个。
Decent Hunt。
对对，他形象比较偏正嘛，所以我说的，
嗯，
就他身上没有那种挥不羁的那种劲儿，
嗯，
所以我就觉得不是，
嗯，
可能或许不是我很喜欢的钢铁侠啊，当然跟你比肯定还是强点儿，嗯，
什么叫跟我比还是强点儿？
就是因为你经常说你自己就是 Iron Man， 然后我就
对、啊、
我那个标准
就是很像啊，
越放越低，
就是很像啊，
哪儿？唯一的像就是因为你花了八你去买了他的眼镜。
对呀、啊，我有他的同款眼镜，
对对，
低塔6000飞行眼镜
啊，也就这样，也就
哎呀，这个算不算你？这个也没有不应该加广告，因为没给钱。
没事，到你的节目里边剪掉。
没给。
对，总之反正就讲的这么一个故事吧，英莲。
嗯，
总体来讲，我看评价，
嗯，
反正在豆瓣上是7.6，
嗯，
感觉还可以。嗯，但是我也看了一些，就是漫威影迷的常见的一些公众号或者网站啊，好像评价不是很高，就在漫威迷里边感觉评价不是很高。可能大家都觉得鹰眼太被过度消费了，因为大家都觉得鹰眼有一种可怜的感觉，你觉得吗？
啊？为啥？
因为大家都觉得鹰眼很配角嘛。
啊，对，
嗯，
就是他自己也很委屈。你就是他在那个肥伦秀还是在哪个里边？
啊，对，弹琴那个。
说什么说噔噔噔噔，爱的猫什么的。
喜剧人
啊，对对，喜剧人，人家很有才，还能自弹自唱，哇塞，很厉害的。
所以这里边 Kate 也说他嘛，
嗯，
说其实你很厉害，
他说其实你是人设的问题，
对，营销的不好，
对对对，
你要重新规划你的人设，不要走冷酷路线了。
对对对，
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人喜欢冷酷路线。
而但是就是你在这里边，就这部电视剧里边的那个，你看美剧里边，你能看到他就是非常展现了他就是非常好的一面，就是他真的是个好人。
对啊，
嗯，就是我为什么觉得他真的是个，就是那个他去参加人家那个什么 cosplay 那个、
啊，我超喜欢那段，那个是这整个这个、
啊、
这部剧里边最喜欢的一段
啊，是吧？
啊，对，
就是那个黑人警察，是不是那个是黑人警察吗？我记得啊，就说我可以把什么什么给你，你但是就是你不能配合我演一出。
不是那个男的不是警察，那个男的是他们那个群
消防员，不是警察是消防员，
对对，
他是消防员嘛，然后他就说。你能不能配合我演一出？演一出之后我就太厉害了，我在这个圈子里我以后就太厉害了。
对，这是我人生最
最巅峰的。然后就是，你就觉得他很随和。我觉得如果是美队，一定会拒绝这个要求的，真的。但是就是你鹰眼就是觉得无所谓，反正我这本来也就没啥地位。
最关键的是。
嗯，
人家的意思说你跟我过两招、
啊、
你再死、
啊、
他直接走过去蹲在地上，然后一下把脖子给人家伸出来、
啊、
然后男的说先过两招，不要让我直接砍死你。
对对对，那一段有一点突然有一点演小品的感觉。
对，他那个场景哈、
啊、对，突然有点像演小品的感觉。
对，但我很喜欢那段，就是把鹰眼这个性格也描绘的挺具体的吧。
对对对、
嗯、
挺好的。嗯，就是你就感觉哇，这个人真好，我觉得真是个好人。嗯，
对。然后这个剧里边，我觉得我印象还特别深的就是剧的本身开场和结尾。
啊，是那个你说那个音乐剧吗 ？I can do this all
day。
我就跟你说那个，一定最后就是音乐剧最后那个音儿一定要往上走，对吧？你不能噔噔噔噔噔噔。嗯，就是这不行，音乐剧一定到最后那个噔，然后
就是要跳，
啊、要站起来了，哗，再狂跳一段就结束。哇，这个真是，我当时看这段，虽然我觉得很尬，这，但是真觉得这两段太完美了，而且我没有想到最后的彩蛋会把就是整个这个放完。我
超喜欢的，最后彩蛋那块我都泪目了，你知道吗？
我甚至都想去那个什么百老汇看完整的剧目。但是你发现没有，其实这一段是鹰眼心中的痛。
嗯，对啊。
而且我就觉得人家都参与过这个真实发生的，在现场都干跟那外星人干过，他为什么要去看这个剧？我真的。
就因为可以看到，像比如说第一次就是他家娃特喜欢看，就是
就可能
太骄傲嘛。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主要是他孩子可能喜欢、
嗯、
就觉得哇我爸好牛，你看还要演我爸的剧。虽然他不是主角吧，但是有他，你知道吗？
而且那个里边，而且他那里边就不是说他还指出了错误嘛，然后他说这个我当时就在现场，而且当时没有蚁人，笑死我。还有就是，主要是还有就是，因为那个里边有那个娜塔
莎
啊，对，
他那个镜头有特意就是给。
其实那个娜塔莎那个远看还挺像的，
但近看真的不行。
是，但是远看真的就是整个那种感觉还是挺像的，嗯，但就是越像，可能是越容易勾起悲伤的回忆。嗯，
这里边雷神的那个演员，
嗯，
就是歌舞剧里边雷神这个演员，嗯，实在太想让我骂街了，因为
啊。
太不雷神了，就是美队的那个演员也还行，起码站一个帅呀，
啊。
那个钢铁侠那个李远呢，也确实有点像，但雷神那个不管远近都非常不像。嗯，然后就演的特别，但是我觉得他里边那个歌词都给的特别到位，
啊，
什么我们欢迎你，纽约欢迎你们每一个人，除了洛基你就不要来了
啊！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包括说他们什么神奇又能干，都有超能力，然后就说。但是同时也很帅气，然后记了好几个词儿都特别逗，然后又说那个，
你这个突然让我想起来一个，左手跟我一起画个龙，我们右手画彩虹，
就最后还有一些词儿，就关于鹰眼的什么你什么剑掉地下了，你能捡起来，什么你用这一支剑拯救了我们整个城市什么，
啊，
就反正也有一些专，
啊，
就每一个人都
每个人都要就单独表现一段，
对。但是他当时出蚁人的时候，我也懵了。我当时也觉得，为什么这里边会有蚁人呢？
啊，
对，
对啊，其实就是我觉得就为了甩个梗。
对，应该就是为了甩个梗。
啊，
因为你看，像寡妇什么的，不是寡妇，就是那个红女巫什么的，在里边都没有嘛，
都没有，
就多了一个蚁人。
啊，
对，说明蚁人还是大家很喜欢那个角色。
可能是吧。
嗯，对。然后最后，其实彩蛋是这个一直拍的那个人，就是这个歌舞剧的作者嘛。
啊。
就是它里边有一个多次给一个人在底下跟导演似的一直在说好这块很好很好，那个人，就
是，啊，
是
吗？
对，就是这个
歌舞剧的
作者，对，就是这个曲子的作者，就是
这
个
歌
词的曲子的作者。歌
舞剧到底是有没有，是不是真的那个百老汇的歌舞剧呢？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一段是他特地做的。我估计应该是，
而且我看了导演一个采访说他们一开始有设计的有其他的彩蛋，而且是应该是联动那个整个漫威宇宙的彩蛋，
嗯，
但是后来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斟酌再三，就把那个就是很重磅的彩蛋给拿掉了，就专门放了一个歌舞剧，就是把这个段歌舞剧整个演完。
我还是觉得这个，
但我觉得这个好，
嗯，
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就特别符合整个这个剧的那个就是整基调，因为它不是那个最后结束的时候正好是马上要过圣诞节了嘛，就是它符合那个合家欢的那个情绪。就是最后这个也很符合，另外一个就是跟这整个剧的那个基调也很符合，就是它虽然你感觉里面好像也有什么黑社会啊，也有什么，但是它好像不是一个那种特别严肃的剧，
主要可能因为这个黑社会，
嗯，
黑社会的这一帮人，
嗯，
实在是太搞笑了，所以就感觉也没有那么严重，
对，
尤其最后金病出来也没感觉金病有什么太大的，
这个金病被严重的弱化。就是跟那个什么什么，就是马律师那个啊，就是完全不那个夜魔侠，跟夜魔侠里边的金病比起来，就是差了好多。就是夜魔侠里边金病非常的残暴，
而且我记得之前咱们看那个动画版的那个蜘蛛侠里边
也很厉害，
对，那个就很厉害，
啊，那个也很，就是夜魔侠里边那个金病就很厉害，就是很残暴，因为那个是奈飞拍的嘛。就是那个尺度比这个大很多，
就看着很阴暗，
啊，就是这个一下回归到了迪士尼的尺度，啊，
对，这个就是一个小，
就是说如果是那个夜魔侠里边金兵，我看那个大家都说那个凯特跟他打了那么多，根本不可能打那么回合，第一回合就被撕掉了，然后，
啊，
就这里边不知道为什么到最后都没有弄死他，啊，
这就感觉很弱嘛，
对对，
啊，但是金兵应该没死，
对，
嗯，
金兵还是。就是我当时第一次，其实我第一次就是知道金病，就是在那个蜘蛛侠那个动画片里面，动画电影，就是那叫什么多，也是多元宇宙的，
嗯，
有好几个那种蜘蛛侠都来了，然后他们那个最后那个大反派不就是金病？哎，我当时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牛，然后我就去查，然后感觉好像也不是说有什么，就是注射了什么什么血清啊什么，这个不太清楚，反正我查到的时候好像是不是没有啊？就是
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经过改造，他那个不强化的话，怎么能这么厉害吗？然后反正他在漫画里边就是这个是夜魔侠还有蜘蛛侠的这个头号的敌人，然后本名叫威尔逊·格兰特·菲斯克，而且是初次登场的是那个神奇蜘蛛侠，叫 Amazing Spider-Man， 1967年的时候，说他是那个纽约乃至这个就整个美国最大的一个黑社会的头目。
对，就我看好多人吐槽，就是说以他这个能力根本就控制不了地下的黑社会。
对对对，就是这里边就太弱化的太那个狠了，就感觉好像智商跟能力都不在线。
关键他引出这个角色是为了什么呀？我肯定是
就是后续肯定是没有，后续肯定是要融入的，就是最后打了一枪，就是漫画里面之前有那个人物，就是好像他的视力曾经一度就是失明了。然后但是后来又恢复了，就漫画里有这么个情节，所以这个有可能他就是最后是不是就是视力上出问题了，然后渐渐有恢复，可能或者是通过什么手段是不是能力会更加增强，然后这不是明显是要融入到整个这个漫威电影宇宙里边，这以后是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派，而且就是用的还是夜魔侠里边的那个金命的演员嘛，然后这个就明显感觉这个演员还是很受认可的，就是所有的那个影迷大家看也都非常喜欢这个金兵。
我感觉漫威体系里的坏秃子是不是都得收养个女儿，而女儿
还有谁
厉害？灭霸呀，
还有吗？不就他俩吗？
但是
他
俩
他这个金兵就是他那个黑道里边的那个称呼，就是属于混号，用咱们话说就是混号，然后就意思就是主脑人物的意思。
哦，
就是老大，
江湖的名号，
对，就是江湖名号，江湖人称金兵。
反正在这里边是没有任何体验，因为我印象还留在那个就是蜘蛛侠多元宇宙那边。
说就是如果按照他那个漫画里面设定了，就是说他其实是就是思维非常缜密，智慧异于常人，而且全身90%以上都是肌肉，就是肌肉含量倍儿高。你肌肉含量多高？
就跟乔丹似的呗。我肌肉含量几乎应该为零，站都站不住，现在就想躺平。我觉得这里边这次这鹰眼不是那个咱们这次直播说要写介绍吗？你看我那介绍写的，我现在觉得也挺贴切的。有钱的女鹰眼，和想躺平的男鹰眼，就是我感觉这一次他就是想躺平了，想赶紧回家过节去。
对啊，
嗯，
我觉得他一直都想在复联里面退休，
嗯，
一直都想退休，但是一直没有退了。
我觉得中国人最理解他这个心情，
嗯 嗯,
嗯，他现在就像是赶上了春运的一个要回家的一个小公主一样，每天都想回，但每天都有事儿，赶在最后大年三十
终于赶回家，我又像一个春晚的节目，我们一起回家包饺子。然后我们一起回家装饰圣诞树，给我们给孩子带的礼物。从纽约大城市带的礼物，你看，对吧？
你还有
还带来一个大闺女。
你还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情节吗？
印象特别深的情节，
嗯，
印象特别深的情节其实是对，还有那个就是。他们跟那个金命那个就是运动服黑帮，
嗯，
就是一路打的那个，他不是用了很多剑吗？其中有一个是皮姆科技的那个剑，
哦，那个也
就是先他让那个凯特就说你就往那个半空上射，对，射就行了，唰他就往半空上射，然后拿着他那个皮姆剑，嘣一打就把那个剑变得又粗又大又长，哇！然后撞就下去，直接把那车都给炸毁了，就撞毁了嘛。那个，
对，我对那块印象也特别深，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也是场景设计特别好，
对，
就真正有了科技感，而且算是比较创新的一个场景。
对对对对，就是说其他我听了有台的节目，有台就是前不久也就是前没多久吧，也讲了这个鹰眼，就是他们讲的也挺靠后的，也没有就是刚上去讲，然后就不愧是有台，就是我听有台讲，也就是说。说他这一堆剑，就是除了这个皮姆科技这个剑之外，也没啥太厉害，就是平常就是如果是就是有类似的这种
很厉害的人那种片子，他也可以用这些键，比如一打就爆炸，一打就把什么粘起来，什么一打什么吃个 USB 机什么，他说这种都挺平常的，只有这个皮姆科技的剑算是跟超级英雄还有点沾边，就是感觉就是鹰眼属于真的就属于这种平民英雄，平凡的人，
草根英雄，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感觉就是地球人通过训练就是能够达到的一个高度，这个我觉得也是，其实是鹰眼存在这个团体里面挺可贵的一个地方。但是黑寡妇有点类似，但是黑寡妇其实他还是打了药的，在漫画里面他还是打了药的，就是在这里面就是把黑寡妇也弱化了，而且现在都已经 over 了。
over 了，对。所以就是我也可以理解，有很多人说就是鹰眼太弱的一个原因吧，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挺喜欢这个鹰眼的演员的，然后再加上这个角色，我觉得是最接地气的一个，跟平凡的人最接地气的。
对，其实我一直挺想，还有一点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我挺喜欢鹰眼这个角色吧，就是我特别喜欢射箭的人。就是那个《指环王》里面那个精灵王子，就精灵族不都是射箭吗？我就觉得哇，射箭超帅！就是哪怕你离我再近，我也不拿小刀插你，我一定要射你一箭。就这种感觉，我就觉得超帅。嗯，就是拿着那种大砍刀挥来挥去砍来砍去，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帅。嗯，就比如说那个雷神拿着那大锤子夯来夯去的，就觉得不帅。但是拿着那个剑，你唰唰的射，就觉得哇，好帅。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冬奥啊，然后我这两天又回看这个，然后我就觉得一会儿看凯特我也觉得像谷爱凌，一会儿看那个鹰眼我也觉得他有谷爱凌的精神
啊。为什么？
就凯特就很明显嘛，就凯特也是属于那种身形比较矫健，各种体育都练得比较好，然后家里情况也很不错的那种，就真的有点像大玲子。然后鹰眼的话是我觉得我之前看过一个谷爱凌采访嘛，就说我不是天才，可能有那么1%的因素，但是我之所以现在能这么高兴，不是因为我是天才我轻易的成功了，而是我每天训练10个小时，我在北京居住的时候，然后什么每天跑都跑马拉松，
就是为了储备体能啊，每周跑2次马拉半马好像是。
对，然后说那个
每周一次2次，
所有训练我都是第一个到。他说所以我才会开心，因为我付出了汗水。所以我当时就是看鹰眼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其他人可能注射个血清，然后再训练就差不多了，但鹰眼想精准到这种程度，而且能在这么
对。
严峻的环境下去战斗的话，
对对对，
他如果说不是一个有超凡毅力的人，
对，
很难做到。
是的，是的。
因为我觉得我以前都是更喜欢那种直接过来，因为我懒嘛，我就老想让相关部门过来给我打2针得了。
相关部门。
对。但是后来发现真的可能不太行。如果我要是真想成事儿，也只能跟鹰眼似的。但我这年龄也到这儿了，我现在估计我也只能跟鹰眼似的，回家过圣诞节了，只能是成不了事儿了，应该。所以我就觉得精神很可贵。但是这里边的这个女演员，比如说凯特，凯特是一个1996年出生的一个演员。然后她其实也是跟这个超级英雄体系有过关联的，她就是那个刚刚咱们说动画片那个蜘蛛侠多元宇宙里边那个格温。
格温。
他是格温的配音，
谁呀、
就是这里边的这个 Kate
啊，是吗？
对，他是里边那个格温的，
就是海莉斯坦菲尔德。
你知道，对，就那个就白，就是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那
个格温挺帅的，我挺喜欢那个格温的。
就
我觉得比那个石头姐强。
对，就是他配的音。
但是我觉得现在石头姐说不定哪一天就回归了。
为什么？
多元宇宙开启了。
哦。
对啊，在这里要。就该剧透就剧透了，反正就是蜘蛛侠3都已经这么长时间大家都知道了，
剧照都出来了，现在
就是嘛，那三重同框嘛。
对，
对吧、
嗯、
那二代蜘蛛侠肯定对吧，他都来了，那一个是那个谁，那个 MJ 第一代 MJ 还有这个格温应该都会，我觉得都不排除能再出现的可能。而且就是漫威会时不常的引进一个大明星，就是那种很逼格的 star，对吧？就是，所以就有可能，就格温哪一天就真的就石头姐就重新出现了。如果石头姐真的能扮上这个样子，哇，就我觉得就超帅。 嗯，怎么了？
没怎么，就果然是没有你不喜欢的女演员。
嗯，也有吧。反正海莉斯坦菲尔德，哇，真的超喜欢。这边那个斯坦菲尔德，我真的超级喜欢。你就觉得就是不是好看的问题，就是可爱，就是可爱，就是怎么看怎么可爱。就是他这个长相，首先就长到了这个我的点上，就是
好多人都说他长得像欧阳娜呢。
啊，对对对对对，怪不得怪不得怪不得，我也很喜欢欧阳娜，对，真的，所以娜娜也非常好。
欧阳娜的还有几个姐妹呢，你都见过吧？也都挺好看的。
啊、是吗？欧阳娜还有就亲姐妹吗？
对，亲姐妹。
啊，是吗？没见过，没见过。
给孩子一条活路。
对，因为他当时演那个大黄蜂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好的。
嗯
嗯。他前面应该是那个好像一开始让他成名的应该是在大地惊雷里边的那个导演了啊。
嗯，对，然后这里边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角色，就是他演他妈的那个演员
啊、嗯、
但是我估计你可能没怎么看过
那个是
他演的东西。
我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这个演员演的是招魂
啊，对对对对，我查资料了，对，我一看我查资料说
当时我一进来一看，他妈是他
啊，对，
我就感觉
好多人
这个女人
不简单，
对
对
对
对，
当时就觉得这女人不简单，我的老子像施法了，你知道吗？
好多人都是因为这个，就是说肯定他是有问题的。
对，就是因为我是觉得啊，如果作为一个六集的电视剧，
嗯。
你这一上来就直接把那个幕后的 boss 给公布了，也太傻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肯定是有一些
是，但是他就是他，因为他选角的这个问题，他就属于间接的给曝光
了、
嗯、啊。
嗯、
因为说这么大咖不可能只来演一个，好像就是演一个大配角一样的，就是也没什么词儿一开始啊、嗯嗯，就是。感觉也没什么，
但我确实觉得他在这里边要比《招魂》那边美好多。嗯嗯，所以当时他一演，我觉得嗯，这女的不简单，估计八成坏蛋是他。
嗯 嗯,
嗯，没想到最后女主还真给他妈给逮起来了，真是一身正气
啊！
我天哪，
不是，主要是可能家产还在，
所以让他妈先走
啊。对，都有钱花，反正
对。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女角色，也必须得说啊，
啊，
就寡妇她妹呀、
啊
哦，必须得说呀、
啊。谁谁？
寡妇她妹。
啊，寡妇她妹啊，我还以为你要说那个谁呢？
谁啊？
那个叫。
我想、
啊。不是仿生鸟，就是鹰眼他媳妇儿、
哦、
啊那也寡妇她妹。
这里边全是重要的女的，你发现没有？
对对对对对，哎，这真的还挺多的。
对，这边全是重要的、
嗯。对对，原来就是一直都不知道，就是鹰眼他媳妇儿到底是干嘛。就是莫名其妙出现了一个人，而且就是好像跟那个局长的关系也不错，好像这一集就等于交代了，我这是仿生鸟。
而且之前、钢铁侠去他们家，当时他们躲避的时候，钢铁侠当时说了一句，说这个他看着像个女特工
啊，说了吗？
对，有那么一句台词儿
啊，
所以你看我们
啊，
就是不但是有钱，长得帅。智慧非凡、嗯、
而且他是那个就是神盾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嘛，是十九号特工 Agent 19、嗯、
对，那个神盾局特工里边有他呀，
对对对，有他，他神盾局特工里面是有他的，
对、
嗯、
但不是这个演员、
不是，其实我挺喜欢那个演员，
那个演员，
那个演员就长得又高又
那个是比较性感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对，
他就是比较贤妻良母的，所以好多人都说就被他骗了嘛。
啊
就说如此贤妻良母，原来是个假的贤妻良母，但是也能解释说为什么鹰眼一有事老让他帮着查。
啊，对，不是，这里面就是一上去就是不停的让他查东西，这条我就觉得不一般，因为他原来在影集里面就是没有过这项工作。
嗯，
但是你就感觉好像鹰眼一直就是对他很依赖他的那种感觉，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这边你就发现，哇塞，不但是生活上的。好伴侣还是工作上的好帮手，
就是当时因为他们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语，
嗯，
就是他们孩子还在那儿等爸爸回家嘛，他给他媳妇儿打电话，然后他媳妇儿可能要问他一句什么密语的话，然后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语，然后他在这边还说的是英语，但他媳妇儿一直在说那种密语，
哦，就是不想让他孩子听到，
对，然后他孩子就立刻说这是爸爸，他在跟爸爸打电话，
哦，
所以就当时就觉得，哎，这个女子不一般，
不一般，
对。不一般，
嗯，
后来就发现那个表就是他的嘛。
这个女子不一般，突然想起阿庆嫂，
要唱起来之后，
算了吧，算了吧。
对，而且
今天唱的已经很多
了。原来这个芭芭拉·摩尔斯其实故事也很精彩
啊。
他原来还跟一个野人恋爱过，但是后来分开了。
野人，
丛林，所谓什么丛林之王 啊？当然这都是漫画里边的。
那个野人是叫泰山是吗？
还差不多那种感觉。
啊、
对、
嗯，
然后他还跟那个局长两个人一起去。
啊，
执行任务啊什么，但是反正也干了不少活。
对对，他后来是被派到那个九头蛇还当卧底，然后最后被发现了，
对，后来
就回来了啊。
嗯、
就是那个剧集里边呢，他还挺重要的，剧集里边，而且很能打的一个人。
当时是给他们两个策划，就他们当时一个那段 CP， 另外讲什么亨特还是什么
啊？对对对，是的，
嗯、策划了剧集，后来都那个剧集多少集什么都定了，后来给取消了。
对对对，是、
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我确实挺喜欢
那
个
剧集，现在感觉已经几乎可能是不是以后就跟这个就彻底没关系了，不知道 Coulson 还能不能出来了。就因为开启多元宇宙嘛，一切就有可能。因为那个里边还有震波女呢，这个其实是挺重要，而且汪可盈多好呀，不好
啊？对，汪可盈真的挺好、
嗯，真不错啊。
嗯，但我感觉 Coulson 是在那边挑大梁的，不知道他这个。听说主要是因为不同部门
啊，就是后来变成不同部门了嘛、
嗯、
啊，对、
嗯，
本来还剧集跟那个电影在不停的联动啊，就我觉得还挺好的、嗯、啊。
对，
这个就是仿生鸟，然后，哎，不是，哎，你刚才说的是谁？
还有一个
哦，
叶莲娜
，叶莲娜，要是知道的，她其实就是很简单，就去看一下这个黑寡妇的独立电影就。
或者听一下大米哈黑寡妇那集
啊，那我们讲过了，
讲了
啊。啊，对对，也挺好。叶莲娜，而且这个演员就挺好的。嗯、
但是你不觉得这演员这次有点像墩墩吗？
他当时叶墩墩，
就像叶墩墩
啊。是是，尤其是他这回穿了这个特工衣服之后，把脖子给弄没有，
就模仿的咱们冰墩墩啊。冰墩墩也是把那个，
就是脖子整个给弄没有了。
然后弄个帽子，
弄个帽子。
就是帽子好摘点，
其实他当时在那个独立电影里边就已经显得有点蹲，嗯，但是
没这次这么蹲，
服装不一样、嗯、
反正就这次感觉特蹲，
对对，
嗯，
但是他一开始我对他挺好看，是因为我觉得他长得很像那个科洛莫瑞兹，就超杀女，
哦，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超杀女演的，我还挺激动的呢，然后后来发现不是。
反正就感觉这次没有那么性感好看的感觉，因为其他的女演员也都本身打扮的很出色、嗯。
但是你又发现，她要是打这个二代鹰眼还是很轻松，啊，目前是很轻松，就是二代鹰眼还没有练出来，我感觉。嗯、
对，就二代鹰眼主要是她平时都是一些战斗的小技能吧，
嗯、
可能没有什么太多实战。
而且毕竟还是个学生，就是还没有那么对，所以就是明显。跟那个这个二代黑寡妇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对，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人其实还挺有化学作用的，互相之间现在有好多人在磕他们俩 CP， 你知道吗？
啊，是吗？
啊，是的，是的。
哎，我一看都不明白，就是叶莲娜应该说是因为她很正义，所以她并没有伤害到女鹰眼，就没有伤害到 Kate， 还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不是正义的事儿吧。他那不是正义的事。
那他为什么就是他挡阻挡他，他不？
他就是说这人跟我没关系，我不想搭理他们。
对，所以那还是正义 啊，心中存了一份很明确的，我应该搞谁不该搞谁啊。
这他一个女杀手还有啥正义不正义吗？就是没兴趣，对吗？我觉得就是没兴趣。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俩中间这段 CP 感、
嗯、
为什么我觉得有点违和，就是因为我觉得、
嗯、
就好奇怪，你最、女杀手最重要的你。天职不就赶紧完成任务吗？你跟他纠缠个什么劲儿的纠缠？
那反正
不爱磕这个 CP。
那后来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明显在铺二代英雄嘛。那后来在二代英雄里面，我估计他俩可能是不是好朋友会变成？
嗯，有可能。
啊，对、
嗯。然后最后成了好朋友之后，然后再重新组起他们这个女子的联队
啊，对，女子联队，对对，嗯，
感觉是这样。
是。
然后回想，你说一下呗。
哦，回声啊，
嗯，
啊，对，也叫回声，就他其实身世挺悲惨的，就是这里边演的就是那个漫画里面的情节，就是一模一样，就是他父亲其实是被金病给弄死了，就是等于被他老板给弄死了，但是他老板又装了一副是啊，好像啊，你父亲死的好惨呀、啊，我把你抚养长大，
他怎么老打那个 VR Family 那牌
啊？对对对，然后其实就是当时他父亲死的时候就是。 就是说最后的遗愿嘛，就是希望那个金明能够照顾的好他孩子，嗯，而且这个就是上的也是特殊学校嘛，就是那个漫画里面也是上的，就是也是特殊的学校，嗯
嗯，
然后这个里边等于他最后也是调查出来了那个，嗯，就是调查出来他父亲的真实的情况了，等于。
对，
嗯，在漫画里面的时候是他还是那个谁，就是这个金病，就是告诉他说是夜魔侠杀了他父亲，嗯，
哦，
啊，但这里边他就是说是那个浪人杀了他吧，啊啊，其实也不是，就是金病干掉了，嗯，
估计他后边应该还有，
有他走了吗？他走了吗？而且他还很重要的打了那个金病一枪吗？
我看有他的独立电影好像，
啊，是吗？
对，
哇，
现在规划的好像是2023年。
但是我怎么觉得这个演员感觉不是那种很有演员的那种，
对，没立住，而且
对，
嗯，
就觉得不吸引人，看看，
嗯，
就不像这个凯特毕肖普这么吸引人，
对，其实我觉得叶莲娜也还行，
对，叶莲娜也还行啊，你就觉得还行，就是能立得住。
但我看这个演员本人日常的照片还是那种挺亲切的感觉，
嗯，
但是有一种印第安人血统的那个感觉
啊，对对对对对，应该是有印第安人的血统，
对，所以也感觉，所以我查他资料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有一个他独立电影，我觉得好，真挺不可思议，挺厉害的。
嗯，
对，然后所以反正他在这里边的这个角色戏份其实也很多。
嗯，
但他就跟那个，哎，灭霸那个养女叫什么来着？
嗯，卡莫拉。
啊，对，就跟卡莫拉的性格其实有点像。
嗯
嗯。就是从小身世悲惨，然后怀有仇恨的那种感觉。嗯，对，
对。
然后整体剧情上，我觉得我还有一个比较感动的点，就是当时他去了一个鹰眼，去了一个那个纪念碑，就当时他们纽约大战结束的那个地方立了一个碑，就
哦，那点挺感动的，我看了我还挺伤心的呢。
我在那儿有一个泪点，然后
有泪点，有泪点，那儿有个泪点，那儿确实有。最后的一点在哪儿？
就是听那首歌，就从头听到尾，也是讲，
哦，
其实也是因为当时那个，
对对对，
就那个事件嘛。然后我一看写2012年，复仇者首次集结，
啊，
尤其是在今年再去回顾这件事儿，
哇，都
10年了
啊，真的是，
啊，就感觉，哎，我当时有一个特傻的感觉，我当时觉得，哎，就好像真的这些事儿都发生在我身边，而且一直在发生，一直在发生，持续了10年。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漫威电影宇宙的魅力，就是在这他把你拍的，就是因为你看过连续剧，但是你没看过连续电影，对吧？结果他通过塑造了一个这个超级大 IP， 给你搞了一个把电影搞成了像连续剧一样的，然后而且就是把因为拍的特别的好，就让你觉得哦，好像这些事情就真的发生过一样。就里面还有就是经常有很多很感人的点，尤其是你要回顾过去的时候，为什么这一次就是蜘蛛侠三上映引起这么空前的一个反响，就是因为就是不管是国内外什么样的这个影迷都接受不了，都受不了这个回忆杀，一杀一个准儿，就是尤其是就是大家经过这么10年的岁月的洗礼之后，你好多人就是一出来哇爷青回，对吧？一看到托比马奎尔一出来哇爷青回，对吧？就是就都受不了这个，毕竟国外的影迷，国外的人也是人，他也受不了，
嗯，
就是10年岁月陪伴，有的人他当时还是小学，然后都已经工作了，可能都就是大学了或者工作了，就是这个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这种大 IP 的魅力就让这个漫威发挥的真是淋漓尽致，嗯，
对，所以我的那点其实有个
对
有个，
虽然我一直忍住还没有去看那个枪版的这个蜘蛛侠，因为我还是受不了这个不清晰的感觉，一定要等这个正儿八经的这种高清 4K 的上了之后再去看啊，但是就是里边有一些画面不是已经能放出来了吗？就是看着就是那个画圈圈画画画，突然马奎尔走出来的时候，哇塞，我当时也好激动啊，我觉得好激动啊，就觉得真的真的就是哎呀，就是说 DNA 动了，我觉得不说真的是动了，
对，
嗯，而且就是他特别令人激动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做那个修图，他就是我就是老了，我就是老的蜘蛛侠了，嗯，我不是美国队长，我没有办法一下活那么多年，该老还是会老，嗯
嗯
嗯，就你更沧桑，但是 我记得就虽然没有看，但是我看到一些那个情节的介绍，就是说虽然他老了，但是就说这边姜还是老的辣，他出来就把那两个制服了，好像。
哦、所以就是鹰眼站在这块儿金殿碑前，我才觉得特别触动，
特别触动。
因为如果是其他的超级英雄，当然如果钢铁侠还在的话，他站在面前，我可能也会比较触动。但是钢铁侠是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那种感觉，
哦、
就是他每天可能活都不
一
样。
不一样。
在鹰眼身上背负了很多东西。
就是鹰眼始终都在怀念过去，他在寡姐还在的时候，然后他怀念。念的是跟寡姐在布达佩斯战斗的时候，现在寡姐不在了，怀念的就是寡姐这个人，所以他一直都是在怀念过去，还很，而且他那段话说的很感人，我记得好像就是说，哎呀，他说我真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得像你一样好哈，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个词儿，然后就说他就觉得我现在怎么觉得生活过得这么艰难啊，是吧？
是，
就真挺触动，真挺触动，那段我真的是有泪点。
你这么说其实还有一个小触动啊，就是当时 Kate 问他说哪一件是你觉得你最骄傲的，他说没射出的那一件。
哦，对，是是是，
因为当年派我去杀一个人，我认为他在那个组织里边是被迫的，后来发现他真的是被迫的。后来 Kate 就问他是不是罗兰诺夫，然后他说是的。
啊，对对
对，
对，
那块我也觉得挺感人
啊，是。
他们俩其实也是中间一直有一种心灵的一个链接吧。
啊，对对对。
当时那个咱们讲黑寡妇的时候，应该也讲过，就是黑寡妇当时应该说有一个承诺，他不希望鹰眼和自己的家人再分开嘛。
啊，
嗯，所以当时他就选择去用自己的生命换那块宝石
嘛。啊，对对对。
对，
对，
其实你看到叶莲娜虽然跟娜塔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血亲姐妹，但是还是依然很爱娜塔莎的。
不是，他这个里边你说他虽然不是血亲嘛，但是因为他那个电影里边他已经讲了，叶莲娜说当时我还小，然后那个寡妇他们几个不是一桌人一家人又坐在一桌了，就都在那聊天嘛，说那个寡妇说我当时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然后那个叶莲娜就说我当时还小，我以为是真的。说你们太欺负人了，完摧残我一个小朋友幼小的心灵。你们都知道是假的，我以为是真的。他说我偷的可是真感情。
是后来跟他那个假爸假妈
这
一块。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你就看，对，所以你就看这一点。其实那个叶莲娜她是小的时候，她那一段美好的经历，她是真美好。
嗯。
她真是觉得自己有一个特别爱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姐，我没事能跟姐姐一块玩。就是跟他不一样，
所以其实最后他姐姐去世了之后，他就
他是真伤心啊，
先问在鹰眼身上的。
那主要那个谁嘛，那个公爵夫人、伯爵夫人，就是等于
误导他了，给了那照片
了，误导他了，就不知道他到底这个九头蛇夫人他到底有什么那个目的，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
就没这个没揭秘，我觉得这个没揭秘，
所以就是。当时他拿到那张照片的时候，这其实已经黑寡妇后边彩蛋了。他拿到那张照片的时候，出来是个鹰眼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听那走的时候夫人跟他具体的去阐述，
没有没有没有
也都没有
没有没有，
然后就直接转到
就是想引导着他，让他把他干掉，就这么简单。然后这一点就是那鹰眼连叶莲娜都打不过，我只能说鹰眼真的是老了，可能是要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不至于了。
叶莲娜，但是很显然到最后的时候他是放弃抵抗嘛，叶莲娜他怎么打我怎么打我嘛，叶莲娜说都 SM 呢，抽出一根铁鞭子，都铁鞭子抽的了，抽的他嗯嗯只哼歌，你没发现吗？
是，然后但是他就后来就是等于用了他们姐妹两个之间的一个暗号才知道，
吹的口哨
口哨他就突然一下意识到啊，就是我姐姐还把这个东西都告诉给你了，那看来你们关系不一般他就觉得
这个关系不一般
对对对，所以就最后才相信了他们，等于是这等于又跟那个黑寡妇又联动了好一会儿
对，所以这部剧还真是一个跟一个多口的 USB 似的，其实穿插了好多其他的情节一个是也引出了女鹰眼
就是那个叶莲娜就是突然一下就是从那个
那块也很精彩
是这儿吗？是这个剧集里吗？
是 是是是是。
哇，我觉得就是那个灭霸打响指那五年那一块，
我觉得那块特别好，就是别的都是幻灭，
对，
就说他那块是回环，
就是全都演了，就是这个总过程，就对于一个个体来讲，他是什么样的，整个给他演出来，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先灰飞烟灭，突然看着自己们，过来一会儿，哗哗哗又组织起来，然后他就感觉好像一瞬间的事儿，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好像闪了一下，
对，
而且那一点我觉得是。整部剧里边特效的巅峰了，因为这部剧我感觉投资可能也不是很大，特效好一点，但是那一点真的是，我觉得是不是把钱都花到那一点的特效上了？就整个那个镜头给了四周一个在旋转的一个镜头，不停啪啪啪啪变。
如果我之前没看那个叫什么《女巫》那部美剧，我会觉得这块特别惊喜，但由于女巫那部美剧应该是投了不少钱
啊、哦，那就肯定是那花了很多钱。
它里边类似于这种的幻灭又重新出现的情节太多了。
但是那个里边没有那个跟这个灭霸打响指联动，
对，没有。
这个最精彩就是因为它是灭霸打响指的感觉。
嗯，然后一出来就五年了，
一出来就五年了。
然后他姐妹一直安慰他，跟他说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吧。
啊，对对对，
你让我找工作，我现在。突然五秒之后回来，你告我五年，我冷静不下来。
对。他那个姐妹就是也是黑寡妇当中一员嘛，就已经过上正常的生活了，还领养了孩子，因为黑寡妇不都是不能生嘛。
对，
还领养了孩子，
然后还在那
挺幸福，而且很有钱嘛。嗯，但是说他那个钱应该就是当杀手挣来的。
对，他自己说了嘛，
啊、
他说我还是干老本行
啊，我干老本行挣了很多钱，但是就是可能干的差不多，可能就从两个呗，就等于起手了感觉。嗯，
对，因为他的那个意思，之前去给他、
哦，因为他把那个组织捣毁了，就是他想金盆洗手就能洗手了，应该是。
对啊，
嗯、
就是想洗手就洗手，而且之前，等于叶莲娜他们不是一直在给他们发那个解药吗？相当于，然后给他发了以后，然后他当时一点也没有。觉醒的感觉，因为一般发现解药都说啊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然后他一点觉醒感觉都没有，他就说你们把我地毯给弄脏了。
对。
然后叶莲娜都傻了，说你没上就没上钩，知道，因为他平时表现的都是那种生已经是被药侵蚀的那种感觉。他说没有，他说我只是假装的，我不会替那个坏人卖命的。就其实当时拿他让他们捣毁的时候，那个老板并没有控制这个寡妇，然后
就没有控制住的。
对对，没有控制住，他是自己在干私活，也是也是在杀人。
这是个能人呐、
啊。对，也是个能人。然后五年之后，相当于又把叶莲娜给也算是救了吧，要是叶莲娜突然一出来，
对对，
肯定也
主要是很奇怪，就是叶莲娜说我上卫生间，就再也没从卫生间里出来。
对，
我估计他也很疑惑，五年，他不是出来可能说五年你去哪儿了。
所以我觉得那块儿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灭霸那一段恢复演过的应该就只有蚁人，但蚁人他还不说幻灭了，他是进到了那个
进到量子空间，他没事儿，没受影响、
啊、
他只是出来了，就真正展示的就这一个唯一的一个，
对，
就是非常的精彩，我当时看好激动啊，
而且、我也是，而且就是你自己可能想象，你都想不出那是一个什么场景，
对，
给你展现的那么真实。
对对对，是。
当时突然那么一下，我还有点懵，我当时还想，
喂，对，
难道谁造的？我当时想，难道女巫给他造的一个那个场景？
对对对。
后来一看他那个最后那个烟碰上那感觉，
啊，对，
我当时想，哇塞，太
多
了，
哇，
这个就是
补齐了，
就这六集能看见这一个场景，
我
都觉得，我
觉得也值了，我觉得非常值了啊，对。鹰眼这个剧还就是你没看，就是漫威从这个复联四之后出来这些剧集，每一部都展现了不同的侧面，就是你总会觉得啊，漫威都已经电影拍成这样，他还能怎样？但是你看从那个红女巫到这个猎鹰冬兵，
嗯，
再到这个鹰眼什么，这再到洛基。
嗯，
哇，这几部一步一步下来，你发现它展现的都是整个漫威电影宇宙不同的侧面，和这些英雄们不同的这种心理的侧面，所以你就觉得好厉害啊，这个好厉害。
对。
但是前两天那个谁批评了那个罗素兄弟，就是拍那个复联四、复联三四的那个罗素兄弟，还批评了， 批评《奇异博士二》，然后说说现在这个漫威走到了死胡同了，就是我一看就知道它就是个套路，就是机器上生产的，好像就是什么什么，就好像说你先做个披萨，还有上面有酱，你要什么酱我就给你换什么酱，然后就这个，就说无非都是这样了，
就快速出版电影，
对、但是我觉得至少这几部剧集其实还是一直在给大家惊喜的，
对，我觉得这剧集演的不错呀，
对，
嗯。然后这里边罗素兄弟，这里边这个罗素兄弟他闺女不是在这里边演那个鹰眼的他的，
那没办法，已经是了嘛，就你以后只要有鹰眼的闺女都必须得出来。对啊，已经是了。一开始还以为他闺女会来演二代鹰眼，看来还是不行，压不住场啊。这个海莉斯坦菲尔德还是妥妥的，而且这个海莉斯坦菲尔德令我特别惊喜的，他竟然还是一名歌手。太厉害了，这个也是一位，就跟我一样，也是一位音乐人。
哎呦，还是不太一样。
哦，对，还有这个里边有一个角色，就是挺有意思，是那个，就是他那个他妈妈的那个未婚夫。
哦，他继父。
对，是，其实他是一个就是那种很小的小角色，在漫威里边啊，小超级英雄，就叫剑客。
嗯，说是一个剑术大师是吧。
对，说最早是给满大人卖命，然后后来是等于走了正路。
哦，
弃暗投明，改邪归正。嗯，
其实他这里边不是坏人，除了因为他女朋友角色感太强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胡子一般往上翘的人都不太适合做坏人
啊。是吗？
啊，都有喜剧人人设。
哦，
你看他后来从监狱里出来以后很快就往那个喜剧人的那个角
色。对，我也觉得是，
知道吧？
而且最后他还帮了那个谁呢，帮了那个凯特。
对，他也一直在那儿搏斗。
对，因为他剑术确实很高嘛。
对，他之前确实就是让着凯特，
对，
然后被凯特给发现了。
对，
嗯，
就是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超能力，他也无非就是这个战斗技能特别的高。嗯，
对。然后这里我觉得还要提一个，就是他们这个变装小组吧，
嗯，
就cosplay
小组。
对，到最后的时候说我们只练习了那么多次，我们只能拿出这一招了，然后就变装绿巨人的变装绿巨人变装。然后我还以为要跟人打架呢，然后没想到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开始说往这边跑，往这边跑。
对，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那个挺有意思，就是有点儿像，而且他们就是等于其实就是警员嘛，都是警员、消防员什么，都是从事这种行业的啊。
嗯，
就是我感觉就是像这种很严肃的行业，平常有点这种生活上的小爱好是挺好的一个缓解的方法。对，
反正这块我觉得挺逗的，嗯，这也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嗯，然后总之，反正通过这个剧集，估计这个鹰眼也就上一代也就，
哎，你不知道，我就，哎呀，我其实我还挺喜欢他以后再多出现一些的，我感觉这个一交班，别以后都没有了，
挺难的了，我觉得顶多是过来客串客串。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不是说鹰眼还会回归嘛，然后就是还有第二季吧，应该，然后第二季的时候，我估计他应该还得出现，但是大电影以后上不上就不好说了。
他还得出现，我估计可能就是戏份应该会越来越少，
嗯，会越来越少了。我感觉就，而且就是这一部电视剧就是传承的做的非常彻底，
嗯，
就是以老带新带的非常成功。而且其实这部你说是鹰眼，我感觉演的就不是一代鹰眼，就那个戏份完全被这个小姑娘全部抢走了，而且这个小姑娘那个话痨的性格还特别的讨巧，就不停的念叨，
让我想起了蜘蛛侠。
嗯，
就是
哦，
刚刚跟他说就是要招募他的时候，他天天给哈比
发信息打电话。哦，对的，和一模一样。你看你帮美国这帮小朋友是不是？他也是不停的给了他一个什么保密的隐秘的号是吧？不停的往里边发信息，
说你要，
要不然就打电话，
我拉黑你。
啊，你这个太搞笑了。这个太有那个小朋友那个感觉了，我也没什么招，只能拉黑你。
对，然后就跟蜘蛛侠那个一样，然后他也问，然后那个鹰眼不是说你跟我走一趟，他说是要去复仇者大厦吗？然后他说不是，他说斯塔克在3年前已经把楼给
卖了。
然后他说太遗憾了。
对，哦，说卖掉有可能就是卖给绿魔了，诺曼奥斯本公司啊。嗯，
哦，卖给绿魔了，因为他后来不新建了那个，
新建了一个那个，在郊外有一个基地，就是那个复联四毁的那个嘛，啊，就是他，但是那个大楼说应该是卖给那个Norman Osborn，嗯，
哦，
而且现在他都已经回归了，绿魔都已经回归了，
对啊，对啊，嗯，那反正这种市场交替也没办法吧，其实我 在内心当中确实是还是比较抵触。比如说我真的有一天看见了汤姆克鲁斯的那个钢铁侠，我当时心想，哎，其实应还是应该打开自己的心胸，多接触接触这些新人。就是、
而且现在看来，极有可能出现在《神奇博奇异博士二》里。
现在已经确定在《奇异博士二》里，应该就是
没有没有，还不能说完全确定。
应该就是钢铁侠，看那个。
但是说是有可能，就是但是就是看。目前大家都在解析这个预告，这几部预告片嘛，里面就是说它会出现一个叫终极钢铁侠，就终极钢铁侠应该就是这个，就是那种银白色，还有那个有点淡蓝色
的那个
盔甲、
嗯，
说那个很有可能就是汤姆克鲁斯来说。
我反正我不知道我查那新闻是
光照会的成员、嗯，
我不知道我查那新闻是真的假的，反正那个新闻上面是写配合那个预告片出来的就是演员表嘛、
嗯，
就是演员表里边是有汤姆克鲁斯的、
嗯，
然后里边写的饰演人员就是 Elman，
是吧？
嗯，
我们不太清楚，反正现在就是还是众说纷纭吧，又，但是现在极有可能，极有可能，而且 X 教授
啊，
老 X 教授，我超喜欢这个老 X 教授，哇塞，要出来了。老光头都出来了，跟老光头最后流浪的刚那个金刚狼难道不应该回来吗？而且金刚狼当时说如果能跟迪士尼合作的话，我还是愿意回来的，就是能够跟漫威电影宇宙，但是如果不行的话那就算了，这是他自己说的。你看现在为了他说的这句话，
后来自己说他开玩笑吗？
哎，这演员那个谁还说的是开玩笑的，那个 Amazing Spider-Man 那个叫什么加菲、
啊、加菲那
加菲尔罗不行
了，
真的
教训了。
石头姐，你连我都不告诉我，你想怎样？真的
、哎，你看人家这对情侣多么的欢乐，分手、还是朋友，
确实可以啊。
对
啊，
挺好、
啊，确实可以，确实可以。嗯、
然后反正我就想，哎，当年那个皮尔斯布鲁斯南从007的岗位上撤下来的时候。我也很伤心，
但是你发现贡献了一个更好的丹尼尔·克雷格。
对，后来我发现贾普京上来以后演的也很好。
哇塞，普京大帝最近才是世界真正的男一号。哇塞，真的是普京大帝，真的堪当这个称号，我都激动了。我最近这几天我看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不过这个，哎，国际政治事儿我们就不谈了，我们也说不清楚。
不说。
但是我就觉得太猛了。
谁也没想到，
太猛了，
真的谁也没想到，
太猛了。
哎呦，我那天就看新闻，哇塞！就、
嗯、
说你快点说，别那么磨叽。
就是我们这个谈到这个事儿，我们就只能以我们官方的立场，就是我们将会以是非曲直来判断这件事情。
对，这个就不多说了。
对，事情本来的是非曲直，对吧？我们这节目也一直坚持这个非常非常中立、客观的这个，对吧、
嗯？
我们从来不站队啊、嗯。
对，
嗯。
那下一部漫威应该什么？最近
奇异博士
二，
哇！奇异博士二，我还是很激动。尤其你看那个动画剧集了吗 ？What if？
我没看了。
赶快看，来看。那你要不看 What if， 这一部有可能不好理解。真的，
啊、
这边一个僵尸汪达，
哈哈，给蛋比讲电影呗。
你看看，你看这个节目发展了就没几年，就已经发行了180多弹了，五年了，
仅仅五年，
仅仅五年就已经发生了如此大的大转变，就讲电影的对象都发生了变化。
反正我看那个僵尸博士，
这边一个是终极奇异博士，
嗯、
就那个，然后这个僵尸汪达，就都会出现，这边还有那个大眼怪。嗯，
我看的是那个僵尸版的奇异博士，
嗯，
然后还有两个汪达，
啊，
嗯，对，也是看
就是
预告，
哇塞，很精彩，我觉得奇异博士二真的很精彩。
反正后边应该还有几部我想看吧、嗯。
最关键就是引入了这些新的角色，光照会的成员，哗哗哗，一个一个都出现，
一个都出现了。
哎呀，其实你说到这儿，说实在，一个是汤姆克鲁斯吧，其实我对他也没有不好的印象，但是我多么希望就是光照会里面坐着那个能是托尼斯塔克，就是那个、
啊、
能是小罗伯唐尼的托尼斯塔克、
嗯，
那该多么的精彩！结果小罗伯唐尼还没有等到光照会的那一天就出师未捷身先死，哎。
我今天又看打响指的那个，
嗯，
不是打响指，他自己最后打那个，不是看了一张图片，无意中刷到的，给我气的，赶紧把网页关掉。
那你可以看那个，就是他在韩国做宣传的时候，不还他打了一个，然后罗斯兄弟都惊，然后明显一身体一正，明显感觉很紧张，你在干嘛？
那个是整个那个复联四里面最大的梗，他去参加活动，还使了好大劲打了一个。你一看他旁边那个罗素导演的那个表情比他精彩多，惊出一身冷汗。不过当时全球的影迷都还在疯狂当中，没有意识到他这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绝对疯狂啊！最后我其实在心里都已经知道，感觉就是死了，我还一直强撑着。多，但得感谢我们的听友吧。如果不是有那么多听友一直告诉我。
一直给你剧透是吧？
没有剧透，就跟我说，大明你去的时候一定要带着纸巾。
这还不是剧透，
一定要带着纸巾。
没有听友一直在给你透，估计你真的扛不下这一下。
对，我扛不下这一下。
就是晚上就得让那个让电影院的工作人员给你抬走，
绝对
得
裤子在那个，这还裤子在影院里了。哎呦我天哪，后来还哭了好几次。看见我到现在为止都不会看最后那一下，
是的，我重看也挺伤感，其实，也挺。
我基本上就是看到嗖嗖在天上飞他们那段，
对，但是我万没有想到《鹰眼》这部电视剧能聊飞到这种程度。
都是漫威兄弟嘛，
对，
然后好长时间没讲漫威。
好长时间没讲了。其实这个当时就是咱们当时他刚上映的时候，咱们就说要讲了。当时我还给你考了这个链接了。
对对对。
但是就是没想到拖到这会儿。但是拖一拖也好，拖一拖之后，你看那个蜘蛛侠三的一些内容，还有这个奇异博士二的一些内容也都出来了，就顺带着也能提一提啊。就是因为这个，还有就是咱们之前看那个《猎鹰与冬兵》里边的时候，这个当时黑人美队的那个他的孙子还是他孙子，他的小孙子。那个我忘了叫什么，但是就是他应该是也是青年复仇者的那个少年复仇者的一员，应该是应该现在这个凯特·毕肖普也出来了，就是很有可能组成了这个就是这个少年复仇者对，
就预备队，
对，或者叫青年复仇者吧，这个就是现在感觉好像他们在不停的就是搞这些就是年轻一点的新的，包括那个汪达的两个孩子，对吧，就是新一代快银等于是，对吧，还有跟他一样能力的那个这两个孩子，就以后也是他们就是在漫画里面不是也是这个青年复仇者的里面，
对，其实他这种策略也挺好的，提早都搞起来，然后让起码新一代的演员吧，我觉得新一代的演员和新一代的观众
对
能尽早产生这种链接，
我觉得现在这几年就是正在一个过渡，比如说雷神还拍了四，按说雷神原来都没有了，但现在看来真的也是想往后送一把，还有就是据说那个银河护卫队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队员阵亡，就是等于说这个老的在送这些新人上去，就是把老的送走，可能一个一个啊，就这个是难免的，总有因为像现在长起来这种零零后啊一零后的以后的小朋友，你像甚至我的小朋友都是二零后了，他们长起来再看漫威的话肯定不能跟咱们看的是一样的，他们也接受不了，所以你得不停的往后面推新的，就看这个凯文费奇他到底有多大的这个能力，能把这个大 IP 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能不能延续到我的孩子都长大了之后的二十多了还能看这个大 IP， 那就太厉害了。目前看至少到现在可以说没有垮的，你看永恒族了吗？
永恒族
好多人就说不太喜欢，其实我看了我觉得总体还行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呢，
人就平了嘛，
还有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就那一块就是什么黑人什么同性恋又为原则家这块且不提，就是咱们说这种事情咱都说不清楚，但是总体来讲就是还是给你介绍了一个新的内容，就至少是我从这个我把这个新的这一针拿出来了之后，我想从这个分支出去我还可以排一堆很多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很宏大，就是宇宙级的嘛，那些大神天神组啊什么的这些出来，就是还是很厉害的。永恒族，而且永恒族这些演员吧，我觉得倒是我有几个演员我还挺喜欢的。
主要我觉得这里边演员吧，永恒族里边演员都有点自我光芒有点太强了。
对，还有就是他可能是不是因为他是神族，所以每一个人出来都感觉你感到好像都没有什么感情，除了那个。硅谷里边那小哥以外，他还在印度拍什么电影？
对，
拍宝莱坞的电影，噔噔噔，就是除了他以外，其他你都感觉出来冷冷的那些人，包括他们那个两个人还产生了感情，你都觉得那个感情都属于冷冷的那种，就所以就可能让人家这样没法接受，不太好接受。
但是还是，但是至少就是给你又开启了一扇窗，对吧？你从这个地方出去也可以，嗯，就是等于他是其实还是凯文费奇在整个拓展他这个布局，明显是，
嗯，
还是很厉害，好吧？
嗯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也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也要跟大家说，蛋比哈哈有自己的听友群了，大家可以看节目的说明加我的联系方式，我会把大家拉进群。多谢大家收听，那拜拜，
再见。